是我们今天的场景。然后有什么事情呢？咱们结束了以后，我们还有时间给大家来分享啊。好，我们同心来祷告，我们把今天的这个聚会呢，仰望在主的手中。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的来仰望你。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你的施恩的宝座前。主啊，你曾经应许我们，你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的宝座前，为要蒙恩惠，为要得连续，能够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在这样的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里头，主啊，我们要持守我们在你面前纯正的信仰，这完全不是我们凭自己的能力能够做到的。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求你从高天之上，特别的施恩怜悯我们。主啊，越是在征战激烈的时候，我们越是需要主你与我们的同在，你对我们的保守和对我们的支持。主啊，下个周我们要开始放假了，查经。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在我们弟兄姊妹每日灵修的时间里头，继续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说话，供应我们灵里边的需要。同时，我们也要开始我们今年复活节的营会，主啊，借着我们纪念以色列人被从埃及拯救出来的逾越节。也纪念你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打败掌死权的魔鬼。主啊，你把永生赐给我们。这一些重大的事情，借着这些事情，让我们思想人生生与死这样的大问题。主啊，求你赐福给我们这一次的营会。主啊，愿你在这里得着荣耀。主啊，愿你的名在这里被广传，愿人的生命能够归向你。使我们在你面前一同蒙福，主啊，也为着我们这一次以色列之行，主啊，我们要到那里去查考你话语的这个背景啊，它的地理啊，使我们知道你话语的真实性，主啊，以此来使我们更深的体会你的话，也坚固我们的信仰。愿我们手中所做的这一切都能够得蒙主的祝福。那么，我们以下这个学习耶利米书的时间，也求主的灵帮助我们，是吧？使我们在你面前再次蒙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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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上一
阿
次呢，
门。
我们把这个耶利米书几乎最后的一个部分就是关于对巴比伦的预言啊，对巴比伦的预言，我们为这件事情呢，做了不少的这个巴比伦有关巴比伦的介绍啊，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啊，圣经里边就特别是在启示录里头啊，告诉我们，这个最后神要惩罚的，就是大巴比伦啊。圣经里边，对这件事情呢，有非常清楚啊，非常多的描述。那么这个大巴比伦呢，它就预表着世界上人的组织啊，人的这个怎么说呢？影响世界的那个人间的最高的那一个力量因为他不属神所以一定是撒旦魔鬼在这个世界上那些悖逆之子中间形成的一个对抗神的力量。那么从圣经里边呢，它的最早的背景就是来自于伊甸园就是伊甸园。撒旦魔鬼在那里引诱人犯罪，导致了，亚当和夏娃在灵里边的奸淫，对吧？淫乱啊，灵里边的淫乱，也就是背叛了神 对吧？跟撒旦做了朋友，对吧？以至于犯罪作恶。那么后来呢？这个人在地上多起来的时候，啊，特别是挪亚洪水以后啊，人在地上又多起来的时候，就有韩的后裔，这个人叫宁禄啊，这个咱们已经多次讲过这个问题了啊，就在今天的伊拉克，这个所谓的示拿地啊，就是两河流域之地，呼召号召大家说来吧，我们建城，我们在城中建塔，让塔等塔顶通天啊。人间的这种权柄啊，它如果不能够成为一种宗教式的那个那种关系的话啊，它的影响力就不够大。所以到了最后呢，它一定是有宗教特质的这个人间的权柄啊，才会被人来膜拜。所以我们人间的这一些的掌权者到了最后呢，他一定把自己神化。所以无论是宁禄啊，其实我们有很多研究这个巴比伦历史的人啊，就是说当年这个宁禄啊，他就是最早的在世界上把人神化的这个人，对吧？哦，这个很厉害啊。所以他的妻子啊，叫塞米勒米拉还是叫什么，我忽然间不能完全记得清楚啊。这个他是个希腊人啊，这个宁禄这个人呢是一个古时人，是非洲人啊。所以这个巴比伦呢，他是韩的后裔和雅佛的后裔的结合。闪的后裔呢是不在其中的，是吧？当然可能有闪族的人的参与啊，但是这个宁禄和他的妻子呢，是一个是韩的后裔，也就是非洲的这个力量啊，古时人有黑人啊，他的妻子呢是这个塞米勒米拉啊，塞米特米拉，这种名字啊，就是他是个希腊人啊，是白种人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东京奥运会，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个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啊，这个最近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呢，其实就是一个巴别塔的一个翻版啊，这个现代化的啊，这个用巴别塔的方式。所以1美元的这个它的反面还是正面啊，旁边上面有一个撒旦之眼，然后下边呢就有一个金字塔啊，那就是巴别塔啊的一个象征啊。这一个宁禄、巴比伦、巴别塔啊，人间的这个最高的影响力，在世上的这个集中的这种大权力啊，从宁禄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虽然后来神在那里变乱了人的口音啊，这个巴别塔呢就停工建造了，人开始在地上分散啊，神破坏了这个所谓的老巴比伦啊，就是前巴比伦的这个帝国梦啊，神把它打破了。但是崇拜宁禄啊，这个和他的妻子，这个形成了巴利和亚舍拉啊，而且呢，他们的孩子啊，这个其实是互相杀来斗去的。那么这些呢，也就形成了最早期的希腊神话。其实希腊神话呢里边的很多的角色都是这个宁禄家族 宁禄家族的一些故事，那么他们把他们神化了，就成为他们的偶像崇拜。那么迦南人啊，这个韩族的后裔，这个迦南人呢，也是把这个宁禄和他的妻子神化，就变成了这个中东一带啊，两河流域的很多偶像崇拜。那个时候他们还不是直接拜这个撒旦啊这些东西，那么他们崇拜两种东西，一个呢就是崇拜万象啊，崇拜月亮，崇拜日头啊，崇拜各种物品啊，但是对于人的崇拜呢，基本上就是以宁禄和他的妻子为这个最高的神啊，然后呢，他们的家族里边这个神那个神啊，都变成神了，然后普通的百姓呢就能膜拜这些东西。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巴别塔啊，它不是用来居住的，这个巴别塔啊是用来象征人间最高权力，这个象征人间啊这个宗教崇拜的啊一个表征。那么在这个巴别塔上边呢，他们是用人来献祭的。那么这一些的习俗呢，或者宗教啊，偶像崇拜，最早的时候就透过欧亚大陆啊，往东走，最后穿过白令海峡，就到了美洲。所以在美洲呢，就有这个玛雅人啊，他们等等这些的就是在那里保存的比较好，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比较孤立啊，所以他们到了那里去以后呢，所建造的这一些玛雅的这个宗教，我们就会看到啊，他们其实建的祭坛就是巴别塔的这个形式的这个缩小版啊，所以他们玛雅的祭司啊就在上边都是用人来献祭的。那么圣经里边也说啊，你们把孩子杀了，精火啊把他们烧了，然后献给摩洛。那么这些的这个名字不同啊，米勒宫啊，这个巴利啊，其实所指的呢都是以这个宁禄为这个原型啊，为原本的形象啊，然后发展成各种各样的偶像崇拜。那么他们的这种偶像崇拜的里面呢，往往都伴随着非常败坏的性淫乱的问题，因为他们要繁殖后代啊，要多产生人类，所以呢这个宁禄啊，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淫邪的这个所谓的领袖啊，人间一旦不敬畏上帝了，那么放纵情欲是必然的。所以呢，这些宗教偶像崇拜呢，往往都伴随着非常败坏的这个淫乱行为啊。这个就是巴比伦的产生啊。后来神把这个第一巴比伦把它灭了，把它不是灭了啊，把它打散了啊。这个借着语言的不通啊，然后他们各自分散了，所以第一巴比伦帝国呢很快就消亡了。然后经过了很长时间啊，就到了新巴比伦帝国的兴起啊，那就是在尼布甲尼撒这个人啊，他就把这个新巴比伦逐渐的接着推翻了当时的亚述帝国啊，推翻了亚述以后呢，新巴比伦帝国就建立起来。那么这个巴比伦呢，它就象征着一种世俗放纵主义啊，就像启示录里边说啊，地上的客商都因他的奢华太过就发了大财。自古以来巴比伦就是这样的啊，他用什么东西来吸引人呢？就是用权力，用这个经济 啊，就是权和钱啊，这两样东西交织在一起来笼络人心啊。这个权和钱是可以互相交易的，是吧？这样呢，就使得所谓的伟人、大人物啊，就能够做人上人啊，享受人上人的那种的放纵的人生。所以新巴比伦兴起以后呢，他灭了亚述，就迅速的向世界各地扩张。他背后是撒旦魔鬼的工作，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把耶路撒冷、把这个以色列灭掉，因为他们灭掉了耶路撒冷，他们就以为，就可以阻止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的那个后裔得福，啊，所以他们把犹太人消灭了，把以色列人消灭了，那这个不就做不成了吗？对吧？然后一个女人的后裔啊，他们始终在找这个女人的后裔是谁啊，找到要把她杀掉啊，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这个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啊，这个希律王啊要去把这些男孩子都杀掉啊。其实他背后呢，表面上看起来是人的权利受到威胁，其实他背后呢是撒旦魔鬼的工作。所以到了耶利米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巴比伦啊，这个世界上撒旦魔鬼的这个代理人啊，这个世界的这个大帝国啊，他与神的子民作对。顺便说一下啊，今天我们看到世界的这个无形的一个，你叫它影子政权也好，你是叫它是暗黑政府也好啊，这个呢，在联合国，在美国，借着操纵世界的军事，借着操纵世界的经济，他们在操纵着世界。那么这个联合国呢，非常有意思啊，他们是对于以色列这个小小的国家啊，是百般的刁难。啊，各种方法来刁难。每次中东战争啊，都是阿拉伯国家要消灭以色列。但是呢，以色列虽然是出于自卫，但是他打赢了，所以呢，他们就谴责以色列。啊，很可惜，这阿拉伯国家呢，是一些扶不上南墙的刘阿斗，扶不起来刘阿斗，对吧？你再给他资助，再给他什么东西，因为他内部腐败，是吧？他没办法。这是神的作为啊，神保护以色列，但是这个世界上你看这个大部分的国家啊，都站在反以色列的立场上，是吧？那么东方的大国中国啊，这个自一开始啊，就是始终站在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上，是吧？这些背后灵界里边的这个背景，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以色列1948年复国以后，圣经呢就以以色列为一个衡量的尺度，它呢就变成了约沙法谷啊，就是支持以色列的就是敬畏上帝神所喜悦的，反对以色列的就是反对上帝神所憎恶的。以色列是一个晴雨表啊，是一个分水岭啊，对待以色列的态度就是对待真神的态度。这样呢，我们就很容易啊看明白今天这个世界的格局，灵界的格局是怎么分配的。很可惜啊，就是在教会里边也有一些的教会是反对犹太人，反对以色列的啊。那么这一些宗派性的教会，它背后灵界的东西，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背后是怎么回事了。好，在上一次呢，我们 看了这个巴比伦，有关巴比伦的信息啊，我们只看了一个开头啊。那么今天呢，我想经文不厌其读啊，因为一个星期了，可能也记不太清楚了啊。这样我们再一次把五十章、五十一章啊，因为五十二章呢是一个短短的一个重复啊，我们把这经文再听一遍，再看一遍，然后我们相信啊，这个神在巴比伦的这个信息里边，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有很深刻的提醒。啊，有很深刻的提醒，尤其作为我们这些所谓的外邦人的基督徒，我们看明白啊，神在这里边是什么样的心意。那么我们对于世上的国，对于世上的国这一些的乱象啊，世上的国这一些的乱象，包括我们自己所谓的我们自己的祖国啊，这里边是乱象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实圣经里边啊，把对巴比伦的审判，它的最精要的部分给我们提出来。其实巴比伦最要命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有两样。第一是人的骄傲。啊，人的骄傲。我们想想，我们中国是不是很骄傲？现在我们成为要当世界老大了，是吧？这个我们现在还没这个翅膀硬呢啊，我们就开始要当世界老大了。我们与天斗其乐无穷，地斗其乐无穷啊，更可怕的是与人斗其乐无穷啊，这里没有爱，只有斗争啊，仇恨。然后呢，我们高喊人定胜天，我当然无神论就更不用说了，对吧？然后呢，借着进化论啊，是我们大家都承认咱们是畜生啊，是猿猴啊，高级一点的猿猴，高级和低级只是量的不同嘛，是不是？这个本质是一样的嘛，只不过是量的不同而已啊，是吧？就像。猿和猴的区别，那么就是人和猿的区别，是吧？这些的理论啊，就是从根本上来割断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割断我们道德的价值、生命的价值的基础，毁掉这个东西，是吧？这个然后呢，就是让人在这里边这个借着追求权力。啊，追求金钱，放纵情欲，让人走败坏灭亡与上帝对抗的道路。我们看到当今的世界啊，没有回到神面前的，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基本上都走这条路。所以这个人类的骄傲，人类拜偶像，因为他不能拜真神。那么其实我们说过啊，真正的偶像不是那个泥胎，真正的偶像是把自己投在那个泥胎里头啊。当年这个但以理书里边啊，就巴比伦他在这个这个示拿平原啊，这个建造一个大金像偶像，是吧？多么高，多么宽啊，非常巨大。然后呢，让人都来拜。其实尼布甲尼撒见那个偶像，叫人来拜，真的是去拜他手中做的那个偶像吗？弟兄姊妹，是不是？
好像不是吧？
哎，其实那个偶像啊，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把自己投在那个偶像那个金像上，其实那个金像就代表他。借着叫人去拜那个金像，其实呢，那个金像只是一块物质嘛，是吧？那个金像能显什么能力吗？你不拜就把你扔在这个狮子坑里头，是吧？扔在这个火窑里头，是吧？那是那个偶像把它扔进去的吗？是吧？其实呢，就是要拜 人间的崇拜，这个人间的权利。那这个最高的人间的权利，他就是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偶像，让人来拜他。这个就是当年巴比伦的本质，也是世界上一切这些追求权力啊，追求这个放纵啊，这样的人间的权力的一个总缩影。所以我们了解当年的巴比伦，我们就了解今天世界上这些乱乱纷纷乱乱的这些格局啊，这些冲突啊，这些现象怎么回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了解圣经说一句话，属灵人能怎么样来着？
看到属灵的事。
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
万事。
哎，把万事世间事都看透了。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神借着他的真理，把事情事事世界上人性和世界的本质都给我们拿出来了。所以呢，世界翻来覆去跳不出这些东西去。所以当我们了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对于人性和社会的本质呢，就有了一个分析的依据，而这个分析的依据是最准确的。那所以属灵人能参透万事，但是呢，人却参不透他。为什么人参不透他呢？换句话说，属灵人比世人要高的太多了。所以属灵人有真理，世人没有真理，所以他们都放纵情欲，对吧？这属灵人不放纵情欲，他们就不明白了啊。所以圣经说，当他们看见我们啊，不与他们同奔放荡无度道路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以为怪啊，他们以为我们是傻瓜，他看不透我们。他说这怎么会，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对吧？他看不透啊，因为他不明白，因为他自己迷失，因为他没有真理，所以他在自我的膨胀里边，其实是败坏、堕落、无知、可怜、瞎眼啊，他自己还觉得自己很不错。所以这个就是世人看不透属灵人，而属灵人一眼就把他看透啊，因为他的那些小算盘上帝早就知道，我们也透过查考神的话语，我们也知道。好，弟兄姊妹，接下来呢，我们再一次啊，花一点时间把这个耶利米书第50章、51章和52章，我们再来看一次。
耶利米书第50章。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论巴比伦和加勒底人之地所说的话，你们要在万国中传扬报告，树立大旗，要报告不可隐瞒，说巴比伦被攻取，比勒蒙羞，米罗达惊惶，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他的偶像都惊惶，因有一国从北方上来攻击他，使他的地荒凉，无人居住，连人带牲畜都逃走了。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以色列人要和犹大人同来，随走随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必访问西安，又面向这里说，来吧，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我的百姓做了迷失的羊，牧人使他们走岔路，使他们转到山上，他们从大山走到小山，竟忘了安歇之处，凡遇见他们的就把他们吞灭。敌人说，我们没有罪， 因他们得罪那座公义居所的耶和华，就是他们列祖所仰望的耶和华。我民哪，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走，从加勒底人之地出去，要向羊群前面走的公山羊。因我必激动联合的大国从北方上来攻击巴比伦，他们要摆阵攻击他，他必从那里被攻取。他们的箭好像善射之勇士的箭，一支也不突然返回。加勒底必成为掠物，凡掳掠他的都必心满意足。这是耶和华说的。抢夺我产业的呀，你们因欢喜快乐，且像踹骨撒欢的母牛犊，又像发嘶声的壮马。你们的母巴比伦就极其暴愧，生你们的必然蒙羞。他要列在诸国之末，成为旷野旱地沙漠。因耶和华的愤怒必无人居住，要全然荒凉。凡经过巴比伦的要受惊骇，又因他所遭的灾殃嗤笑。所有拉弓的，你们要在巴比伦的四围摆阵，射箭攻击他，不要爱惜箭支，因他得罪了耶和华。你们要在他四围呐喊，他已经投降，外国坍塌了，城墙拆毁了，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事。你们要向巴比伦报仇，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你们要将巴比伦撒种的和收割时拿镰刀的都剪除了，他们个人因怕欺压的刀剑，必归回本族，逃到本土。以色列是打散的羊，是被狮子赶出的。首先是亚述王将他吞灭，末后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他的骨头折断。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地，像我从前罚亚述王一样。我必再领以色列回他的草场，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又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境内得以饱足。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耶和华说，上去攻击米拉大翁之地，又攻击比哥的居民，要追杀灭尽，照我一切所吩咐你的去行。境内有打仗和大毁灭的响声，全地的大锤何竟砍断破坏，巴比伦在列国中何竟荒凉。巴比伦哪，我为你设下网罗，你不知不觉被缠住，你被寻找也被捉住，因为你与耶和华争竞。耶和华已经开了武库，拿出他恼恨的兵器，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加勒底人之地有当做的事。你们要从极远的边界来攻击他，开他的仓廪，将他堆如高堆，毁灭净尽，丝毫不留。要杀他的一切牛犊，使他们下去遭遇杀戮。他们有祸了，因为追讨他们的日子已经来到。有从巴比伦之地逃避出来的人，在西安扬声报告耶和华我们的神报仇，就是为他的殿报仇。召集一切弓箭手来攻击巴比伦，要在巴比伦四围安营，不要容一人逃脱，照着他所做的报应他。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因为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发了狂傲，所以他的少年人必扑倒在街上。当那日，一切兵丁必默默无声，这是耶和华说的。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这狂傲的呀，我与你反对，因为我追讨你的日子已经来到。狂傲的必半跌扑倒，无人扶起，我也必使火在他的诚意中着起来，将他四围所有的尽行烧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同受欺压， 凡掳掠他们的都紧紧抓住他们不肯释放。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必伸清他们的冤，好使全地得平安，并搅扰巴比伦的居民。耶和华说，有刀剑临到加勒底人和巴比伦的居民，并他的首领与智慧人。有刀剑临到金夸的人，他们就成为愚昧；有刀剑临到他的勇士，他们就惊惶；有刀剑临到他的马匹车辆和其中杂族的人民，他们必像妇女一样；有刀剑临到他的宝物，就被抢夺；有干旱临到他的重水，就必干涸。因为这是有雕刻偶像之地，人因偶像而癫狂。所以旷野的走兽和豺狼必住在那里，鸵鸟也住在其中，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要像我倾覆索多玛、俄摩拉和邻近的城邑一样。看哪、啊、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和许多君王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澎轰。巴比伦城啊，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巴比伦王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他抓住，疼痛仿佛产难的妇人。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转眼之间，我要使他们逃跑离开这地。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谁能比我呢？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巴比伦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加勒底人之地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将他们群众微弱的拉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因巴比伦被取的声音，地就震动，人在列邦都听见呼喊的声音。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毁灭的风刮起，攻击巴比伦和住在利加米的人。我要打发外邦人来到巴比伦，跛扬他，使他的地空虚。在他遭祸的日子，他们要周围攻击他。拉弓的要向拉弓的和冠甲挺身的射箭，不要怜惜他的少年人，要灭尽他的全军。他们必在加勒底人之地被杀扑倒，在巴比伦的街上被刺透。以色列和犹大虽然境内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却没有被他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丢弃。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巴比伦忽然倾覆毁坏，要为他哀嚎，为止他的疼痛，拿乳香或者可以治好。我们想医治巴比伦，他却没有治好。离开他吧，我们个人归回本国，因为他受的审判通于上天，达到穹苍。耶和华已经彰显我们的公义，来吧，我们可以在西安报告耶和华我们神的作为。你们要磨尖了箭头，抓住盾牌。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将他毁灭，所以激动了马代君王的心。因这是耶和华报仇，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你们要竖立大旗攻击巴比伦的城墙，要坚固瞭望台，派定守望的设下埋伏， 因为耶和华指着巴比伦居民所说的话所定的意，他已经做成。住在众水之上多有财宝的呀，你的结局到了，你贪婪之量满了。万军之耶和华指着自己启示说，我必使敌人充满你，像蚂蚱一样，他们必呐喊攻击你。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他一发声，空中便有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电随雨而闪，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个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各银匠都因他的偶像羞愧。他所铸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并无气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雅各的份不像这些，因他是造作万有的主，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你是我征战的斧子和打仗的兵器，我要用你打碎列国，用你毁灭列邦，用你打碎马和骑马的，用你打碎战车和坐在骑上的，用你打碎男人和女人，用你打碎老年人和少年人，用你打碎壮丁和处女，用你打碎牧人和他的群畜，用你打碎农夫和他一对牛，用你打碎省长和副省长。耶和华说，我必在你们眼前报复巴比伦人和加勒底居民在西安所行的诸恶。耶和华说，你这行毁灭的山哪，就是毁灭天下的山，我与你反对。我必向你伸手，将你从山岩滚下去，使你成为烧毁的山。人必不从你那里取石头为防脚石，也不取石头为根基石，你必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要在境内树立大旗，在各国中吹角，使列国预备攻击巴比伦。将亚拉腊、米尼、亚什基拿各国招来攻击他，又派军长来攻击他，使马匹上来如蚂蚱，使列国和马代君王与省长和副省长并他们所管全地之人都预备攻击他。地必震动而疾苦，因耶和华向巴比伦所定的旨意成立了，使巴比伦之地荒凉，无人居住。巴比伦的勇士止息征战，藏在坚垒之中，他们的勇力衰尽，好像妇女一样。巴比伦的住处有火着起，门栓都折断了。跑报的要彼此相遇，送信的要互相迎接，报告巴比伦王说，城的四方被攻取了，渡口被占据了，苇塘被火烧了，兵丁也惊慌了。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巴比伦城好像踹鼓的禾场，再过片时收割它的时候就到了。以色列人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吞灭我，压碎我，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他像大鱼将我吞下，用我的美物充满他的肚腹，又将我赶出去。西安的居民要说，巴比伦以强暴待我，损害我的身体，愿这罪归给他。耶路撒冷人要说，愿留我们血的罪归到加勒底的居民。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为你伸冤，为你报仇，我必使巴比伦的海枯竭，使他的泉源干涸。巴比伦必成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无人居住。他们要像少壮狮子咆哮，像小狮子吼叫。他们火热的时候，我必为他们设摆酒席，使他们沉醉，好叫他们快乐，睡了长觉，永不醒起。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他们像羊羔，像公绵羊和公山羊，下到宰杀之地。 士沙克就是巴比伦何境被攻取，天下所称赞的何境被占据，巴比伦在列国中何境变为荒场，海水涨起漫过巴比伦，它被许多海浪遮盖，它的城邑变为荒场，旱地沙漠，无人居住，无人经过之地。我必刑罚巴比伦的比勒，是他吐出所吞的，万民必不再流归他那里，巴比伦的城墙也必坍塌了。我的民哪，你们要从其中出去，个人拯救自己，躲避耶和华的烈怒。你们不要心惊胆怯，也不要因境内所听见的风声惧怕，因为这年有风声传来，那年也有风声传来，境内有强暴的事，官长攻击官长。日子将到，我必刑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他全地必然暴溃，他被杀的人必在其中扑倒。那时天地和其中所有的必因巴比伦欢呼，因为行毁灭的要从北方来到他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巴比伦怎样使以色列被杀的人扑倒，照样他全地被杀的人也必在巴比伦扑倒。你们躲避刀剑的要快走，不要站住，要在远方纪念耶和华，心中追想耶路撒冷。我们听见辱骂就蒙羞，满面惭愧，因为外邦人进入耶和华殿的圣所。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刑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通国受伤的人必哀哼。巴比伦虽升到天上，虽使他坚固的高处更坚固，还有行毁灭的从我这里到他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有哀嚎的声音从巴比伦出来，有大毁灭的响声从加勒底人之地发出。因耶和华使巴比伦变为荒场，使其中的大声灭绝，仇敌仿佛重水波浪喷轰，响声已经发出，这是行毁灭的临到巴比伦。巴比伦的勇士被捉住，他们的弓折断了，因为耶和华是施行报应的神，必定施行报应。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的说，我必使巴比伦的首领、智慧人、省长、副省长和勇士都沉醉，使他们睡了长觉，永不醒起。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巴比伦宽阔的城墙必全然倾倒，他高大的城门必被火焚烧，众民所劳碌的必至虚空，列国所劳碌的被火焚烧，他们都必困乏。犹大王西底家在位第四年，上巴比伦去的时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希莱亚与王同去。希莱亚是王宫的大臣，先知耶利米有话吩咐他。耶利米将一切要临到巴比伦的灾祸，就是论到巴比伦的一切话，写在书上。耶利米对希莱亚说，你到了巴比伦，务要念这书上的话。又说，耶和华呀，你曾论到这地方，说要剪除，甚至连人带牲畜没有在这里居住的，必永远荒凉。你念完了这书，就把一块石头拴在书上，扔在伯拉河中，说，巴比伦因耶和华所要降与他的灾祸，必如此沉下去，不再兴起，人民也必困乏。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耶利米书第五十二章。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母亲名叫哈木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的面前赶出。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 他作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他们就往亚拉巴逃去。加勒底的军队追赶西底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便审判他。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在利比拉杀了犹大的一切首领，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将他囚在监里，直到他死的日子。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十九年五月初十日，在巴比伦王面前侍立的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进入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民中最穷的和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耶和华殿的铜柱并殿内的盆座和铜海，加勒底人都打碎了，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又带去锅、铲子、蜡剪、盘子、调羹，并所用的一切铜器、杯、火鼎、碗、盆、灯台、调羹、爵，无论金的银的，护卫长也都带去了。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的两根铜柱、一个铜海，并坐下的十二只铜牛，这一切的铜多得无法可称。这一根柱子高十八肘，厚四指，是空的，为十二肘。柱上有铜顶，高五肘，铜顶的周围有网子和石榴，都是铜的。那一根柱子照此一样，也有石榴。柱子四面有九十六个石榴，在网子周围共有一百石榴。护卫长拿住大祭司希莱雅、副祭司西番雅和三个把门的，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并在城里所遇常见王面的七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以及城里所遇见的国民六十个人。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这些人带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这样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尼布甲尼撒所掳的民数记在下面。在他第七年，掳去犹大人3023名。尼布甲尼撒十八年，从耶路撒冷掳去832人。尼布甲尼撒23年，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掳去犹大人745名，共有4600人。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已为米罗达元年12月25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巴比伦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是这样，直到他死的日子。
好，弟兄姊妹，当我们把这些经文再读一遍的时候啊，不知道弟兄姊妹心中有什么来感受。最后又补充啊，记录了这个耶路撒冷的被巴比伦啊焚烧 毁灭的这个过程啊。那么这里是我们看到一个实际的问题啊，就是巴比伦，因为在这个神审判巴比伦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他怎样待人，人也要怎样待他，对吧？那么耶路撒冷被毁灭，因为耶路撒冷做了许多得罪神的事情，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耶路撒冷的人拜了偶像，离弃，心中离弃耶和华他们的神啊。那么巴比伦人难道在信仰上比耶路撒冷人更好吗？我们看到不是的，这个巴比伦人在拜偶像道德各个方面比以色列人更差。但是当神把这个对以色列民的保护的手一旦撤掉的时候，把这个耶路撒冷交在巴比伦手中的时候，我们看到巴比伦的反应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巴比伦人的反应是什么？
过甚。
哎，就是他们的反应是非常的残忍，是吧？真的耶路撒冷有那么坏吗？值得他们这么下狠手来攻击神的子民吗？所以圣经就说啊，我稍微一发怒，他们就这个惩罚，就攻击过分啊。所以这个是巴比伦的大恶在神的面前。其实当神把耶路撒冷交给巴比伦的时候，那么神的心中更盼望的是什么？弟兄姊妹，
以色列人悔改。
悔改。
对，其实更盼望的是巴比伦能够在神面前为他的子民求情，而不是哈，终于我有机会可以攻击你了，我这一下子我叫你。所以他们在攻击巴比伦的时候呢，他们就说不是，巴比伦在攻击耶路撒冷，他们就说哈，我们攻击他没有罪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得罪了耶和华。难道巴比伦人自己没有得罪耶和华吗？所以呢，他们当神啊把自己的子民交在外邦的手中的时候，他们没有爱护神的子民，因着敬畏神而为子民来代求，反而他们终于是啊哈，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了，我再叫你是神的子民，上帝爱你，哼，你看我怎么把你整死。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对待以色列人是多么样的狠啊！对待他们的君王，那是君王啊，是吧？西底家是吧？他抓住他，在他的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剜了他的眼睛，然后把他带到巴比伦去。你说这个尼布甲尼撒有多么恶毒，是吧？多么凶残。所以神是公义的神，到了神要施行报应的时候，这个圣经里边所说的报仇呢，其实也可以翻译成报应，是吧？就是等到神以公义来报应，回报这个加勒底人，回报巴比伦的时候呢，那个他的惨象就更加惨了。所以神对于以色列有预言，将来他还要复兴，但是巴比伦有预言，他永远灭亡。所以直到今天，巴比伦仍然是非常的荒凉，无人居住之地。好，弟兄姊妹，时间关系呢，我们先停在这里啊，已经11:16了。将我们休息15分钟啊，然后呢，我们是不到15分钟了，然后我们11:30回来。我们继续讨论。